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愿神使用彼得后书来帮助我们晓得义路。今天的经文范围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但彼得其实在第一章的最后已经铺成了舞台。在第一章的20节，第一要紧的，你们众人要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是不可随思意解释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是人被圣灵感动了，才能说出属神的话来，说出神的话来。而且那些凭人意说话的，不是因为受圣灵感动说话的人是假先知。现在彼得准备直接把一群人带到我们的眼前，就是他所反对的一群凭着私意、凭着己意解释神话语的假教师。因为这些假教师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请注意这个词，在第一节，二章的第一节，引进，他更可能像是私自的、恶意的引进来，偷偷摸摸、神秘兮兮的把异端邪说带进到教会、带进到信徒当中。而且他们不是明目张胆的来反对真理，而是刻意的要让异端与真理一起带进信徒的环境，让人分不清楚。彼得会这样说的原因是，威胁着初期教会的异端，大概从犹太教的律法主义，或者是由外邦希罗文化哲学思想的影响。主后一世纪开始的初代教会就常常面对的这样异端邪说的攻击，但彼得在这里面对的跟保罗在加拉太书对加拉太教会处理的犹太主义异端不一样。彼得当时候和信徒一起面对的异端邪说大概是两个类型。第一种学派的特点是相当投其所好，哗众取宠，例如他们强调自由的重要性，支持解放重视身体的外貌，尽情的吃喝玩乐，因为看得到的物质世界是应该当下永存的，所以审判有没有不知道，应该好好享受当下。第二种是融汇着各大门派哲学的言论和生活方式，他们总是大张旗鼓的侃侃而谈，好像讲什么都可以，重点是要听起来很气派，活得要理直气壮，而听众根据喜欢的门派还可以挑着信。所以在犹太人的撒都开派，他们的思想就被潜入、被渗透，因此他们不相信复活。那这些在真理当中混进处世的智慧，又舍去审判的学说，他的动机是什么呢？彼得在这里说的很直白，他有的是为了贪财，有的是为了淫乱，他们是一群带着恶意、出于私心的人。而彼得的回应一开始，说真的还算冷静啊。他说：“哦，这些事早就有了，早就有了，从前就有，将来也一定有。”并且彼得特别使用了"随从"这个字词，来画出经文里面从旧约到新约真先知和假教师影响的轮廓。1章16节，我们并不是随从那乖巧捏造的虚言，到2章2节， 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这个随从，它不是简单的顺从，更像是走错路，但是硬硬的偏行己路，跟随自己决定的道路。一个是随从虚构的故事，一个是随从邪淫的行为。在一章十六节开始，彼得亲眼见过主耶稣在变相山上从父神得到那尊贵的荣耀，这是新约使徒彼得在当中的见证。一章的十九节告诉我们，旧约的先知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语，是真先知。但到了第二章开始，从前在百姓当中有假先知起来，是旧约的假先知。那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的假师父，在你们中间，也就是新约时期教会出现的假教师。假先知对真先知，就像假教师对着新约使徒的见证，这不是新鲜事，保罗，对不起，彼得说，这是历史，信仰历史不断重演的模式。新约的使徒，旧约的先知，旧约的假先知，新约的假教师，在这个轮廓当中，彼得用一个很巧妙的写作手法来安慰，来警告当时的信徒。他安慰这个行为从古至今无法断绝，他这样的安排是要帮助当时的教会来看见，教会面对假教师的挑战其实不是那么新的事情。就像古代以色列人当年要分辨真假先知一样，今天的信徒也要操练自己来分辨真假教导。上帝的子民在每个时代当中都会受到这样的考验，而上帝也一直保守他的真理，透过忠心的使徒、忠心的先知传承下来。所以面对假教师时，不必惊慌，而是要回到使徒的教导，就像当年要回到真先知的话语一样。彼得很快的就预告了假教师的下场。二章一节说，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第三节更说，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延迟，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如果经文就停在了第三节，停在这里，那应该可以进入第三章了吧。毕竟坏人假教师的结局我们已经看到，速速灭亡了，早晚束手就擒。可是经文还有四到二十二节要处理。彼得似乎持续不间断的急迫的想要让我们知道假教师是什么模样，以至于 信徒的信心不要失脚。经文里面有很多的他们如何，这些人怎么样，他们如何，这些人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彼得要告诉众人的是，神怎么样来看这群人。彼得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假教师的可怕，以致让信徒的信心能够如何坚定。从前就有，将来还有，而且是从上古的世界就有这不敬虔的罪恶。当时的假教师主张没有证据显示神会审判世界，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也不会审判人类。他们甚至宣称义人自己也会遭受神审判的后果。面对这样的质疑，神如何能审判恶人，同时又保守义人呢？ 彼得回应的宣告是，神确实在过去施行了审判。从第四节，二章的第四节开始，彼得在这条旧约到新约的轮廓路线上面放下了三个记号。第四节，第一个，神没有宽容这些犯罪的天使，甚至立即将坏天使丢在地狱里，囚禁他们等候审判。彼得让我们了解的是，即使创世纪里那些堕落的天使，神依旧审判。彼得描述了天使如何被保留等候审判的时候，以及他们如何被捆绑在阴间锁链的画面。彼得在这里所描绘的图画是，好像在一个法庭里面，神是司法的行动者，确保最终审判的人不会逃脱。正如这些天使要被保留，要被保留到那必然的审判当中，而不义和不敬虔的人也是如此。接下来在经文提到的是，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彼得向那些接受了假教师邪恶方式的人发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正如神在过去做的，将来也会这样做。除了与挪亚传义道人的人之外，没有例外。六到八节，彼得继续强调神的审判，判定索多玛、俄摩拉两个城，要将他们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警戒、见解，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经文特别强调罗德的处境，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罗德并不是那与世隔绝的人，他就持续的天天见证在这些罪恶的生活、无法无天的社会当中，而他们这个环境放纵的行为，让住在当中的罗德伤痛，好像遭遇那不断的击打、不断的折磨。经文因此说，他的义心天天因此伤痛。因此他被称为义人罗德。义人罗德应该还有一些精彩的讨论，但不在今天的范围。但我们可以停在这里想一想，我们是住在世界、住在地上的基督徒，某个部分、某个程度，我们也是社会化的基督徒，对所见所闻的罪恶，是哪一个新闻、哪一种程度的消息会吸引你们的心？不仅是目光吸引我们的心，你的反应真是那种，这真是一群圈圈圈，还是这个消息也太夸张了吧，太夸张了，我没有办法接受，还是主啊，主啊，当一个人的良心对罪恶感到迟钝，对维护社会道德的标准漠不关心的时候，他是不必然会仰望主的，他也不一定会寻求拯救的。他跟义人罗德的义心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彼得提起这三个对象，从天使到上古世代，到两座城索多玛和摩拉。到了第九节，彼得主要的目的是强调神对他们的审判，强调的是神没有宽容，因为他将古代历史所发生的事情和末代末世 审判的意象结合在一起。彼得试图给信徒一种更有力的证据，是我们应当对真理、对神的话语、对神的义能够正直的来面向神，以致我们能够持续的来抵抗假教师的试探。彼得向信徒来保证，神能够从试探当中拯救近前的人，如同拯救那传义道的挪亚和义人罗德一般，神在过去的拯救也会连接到今日对信徒、对教会的拯救。所以接下来，彼得都在斥责假教师和异端。从这里开始，大家可能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啊。彼得的说话方式不是苦口婆心，他也不是宇宙心肠的路线，他是背水一战，孤注一掷，设计了很多彼得限定的字眼，用了相当多的力气，准备好好骂人。他骂的就是这些想要夹杂着真理混进信徒当中的假教师、假先知，而且为了要骂得更精准，从假先知到假变化到假教师的这个文字，几乎真的是彼得专用的限定版，是他独家点评信仰系列的用词。但也因为骂得太精彩了，我们在读的时候常常感觉好像他在骂我，他在骂自己。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受，你不寂寞，这是正常的。在二章的十节到十六节，他强调这些假教师不仅一直在信徒的群体当中有交通，而且还试图引诱其他的人追随他们的道路。在谴责他们的罪时，彼得集中列举了他们当受上帝审判的品格和行为：没有灵性、毁谤、贪婪、骄傲、离弃正路、行不义、受不义的工钱、狂欢、玷污、毁谤、有瑕疵、引诱人犯罪、行淫。经文说他们胆大任性，我想更进一步的可以来说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任性。因为这样的人一点都不感到害怕，他任意毁谤他想毁谤的。经文说他们在毁谤当中不知惧怕，他们不感到任何的颤抖，他不显出一丁点的恐惧。彼得将这些的假教师比喻作拥有诱饵、钓饵的渔民啊，渔夫。他使用不同的诱惑，甚至是身体上的诱惑，作为诱饵来抓住这些信徒，特别是那些被描述为心不坚固的人。这个心不坚固的人字眼也只出现在彼得后书第二章跟第三章而已，讲的就是这些在信仰当中摇摆不定、尚未确立对福音的理解并不是那么坚固的人，那些对真理的掌握不稳定的人，这些的信徒心不坚固是受引诱的目标群体。但在彼得描述的假教师当中，隐隐的又强调了假教师还有一种特殊体质的强悍。当时在古希罗文化的背景，他们的生活环境、条件、场域有许多的重大建设，其中一个就是体能活动中心、体育馆。在这个体育馆，它不只是健身的地方，它是更是培养想让身心灵获得集中训练的地方。在那里不仅可以接受严格的体能训练，让身体的美感可以有很好的雕塑，可以有无时无刻 这个美感可以自然的呈现，而一个人的思考谈吐也能够在那样严格的训练、刻意的训练里面产生肌肉记忆，将最美好的谈吐、最雕塑好的身体线条来成为一个人，来成为这假教师有可能群体文化展现在外个人荣耀的显现。也用这个训练的概念来谈品格教育，一个人要透过反复的操练，把训练变成习惯，把训练变成美德。就像训练身体，不只训练身体，也训练心智，训练灵魂，让自己能够自然而然地做出那正确的选择。但彼得在这里使用的就是这种讽刺的反转。假教师也很努力训练耶，只不过他们训练的是贪婪，更透过当时文化背景那追求美好外表的方式，将那美好的外表成为了转化为诡诈贪婪引诱的饵。他们也像专业的运动员一样的勤奋，但他们的勤奋却是在操练邪恶，反复练习如何骗人，如何练才，以致直到成功的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信徒。因为假教师的心就像密集训练的身体肌肉一样，他们已经养成了追求私利，不用思考就往利益的方向抛出那诡诈贪婪的饵，这是他们的肌肉记忆。而彼得要信徒在这里把这样的方式以同样的努力和纪律用在操练自己对神的敬虔和品德上面，甚至比那假教师训练自己的贪婪一样更勤奋。彼得的要求是信徒当用怎样的决心和毅力来操练敬虔，直到那属灵的肌肉神的话语能成为抵挡的本能，而是要让神的话语带出的爱心、诚实、圣洁成为信徒，成为我们自然而然的反应。彼得在这里更用了巴兰的例子来说明假教师的行为目的也是如此。我来跟各位分享这个故事啊。从前从前，有一位先知叫巴兰，在记载在民数记里面。巴兰是一位仰望上帝也认得上帝声音的人。有一天啊，他隔壁的摩押王，附近的摩押王，因为一大群以色列人来到他的摩押平原扎营，这个王很紧张，他很担忧，他就想要请求先知巴兰来咒诅这些以色列人。因此摩押王也知道巴兰他为谁祝福，那个人就得福，巴兰咒诅谁，谁就会受咒诅，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先知。但起先耶和华晓谕巴兰，不可以同他们去，你也不可以咒诅以色列民，因为他们是我蒙福的百姓。但是当摩押王的使者第二次来邀请巴兰的时候，神对巴兰说，你这次同他们去，但只遵行神我耶和华对你说的话。巴兰是选择上帝道路的人，上帝要他停他就不动，上帝要他行他就前往。但是当巴兰出发了以后，上帝发怒，上帝发怒了，他派了自己的使者在路上抵挡巴兰，这让我们感到困惑，不是吗？为何上帝应允了巴兰让他起行，却又要生气？但我们接着看下去，却发现当巴兰在路上的时候，竟然 从一个听得见神说话的先知，变成只有他骑乘的驴，看得见上帝差派来的使者。驴子看得见耶和华的使者手上的刀就闪躲。这一切因为巴兰从原本听得见耶和华的声音，到如今对他自己熟悉的坐骑，却单单的认为只是单纯的反常，就用棍子管教了这匹驴三次。弟兄姐妹，你们会不会觉得，其实有时候重点讲三次也不一定听得出来，要一直听见上帝的声音，要一直感受到上帝的同在，真的不太容易啊。常常我们自以为走在上帝要我们走的路上，也很清楚上帝要我们走上哪一条路，但踏上了之后，我们就一路往前，忘了上帝的话语，也忘了时时要与上帝同在。当上帝发现我们已经在某个阶段并没有与他一起的时候，我们又看不见听不见神声音的时候，神能就愿意拦住我们那不合他心意的错误，不合他心意的道路，只盼望我们不要再错。在第十六节，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人发出的声音拦阻先知的狂妄，这是经文的记载。彼得在这里给巴兰一个专属于巴兰彼得限定的评价，因为拥有再高的属灵恩赐却偏离了正路，如果不忠心于神，这个人就是假先知，从真先知变为假先知。经文在这里说的是先知他有一个狂妄，而狂妄他更原本的意思其实更接近特别用来指称一种某个状态，一个状态的程度。也就是说，巴兰的狂妄他某个程度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是一种失心愚蠢的疯狂版。而这个失心愚蠢是他既是先知，但不只是违抗神，他更随从自己的想法，也试图诅咒神的子民。这个疯狂是他曾经身为先知，却已经认为神的拦阻没有临到，认不出神的作为。这个对神的话语自然而然的反应，真的是我们必须不断来到神面前操练的属灵肌肉。我们需要属灵肌肉的记忆。再一次，从前从前有一个伊甸园，在伊甸园里面，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经文说，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掉。是这样子吗？可是神只有说不能吃耶，他有说不能摸吗？神真的没有说不能摸，大家不要害怕。那女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我们对神的话语不确定，那属灵记忆没有养成的时候，我们就让自己的意思去解释了神的意思，特别我们很擅长独立思考啊。 若缺乏对神权柄的仰望，没有那样的属灵肌肉，假教师异端邪说就让那混淆的异端与真理一起带进引进在我们信仰的环境里面，而这对心不坚固的信徒是有挑战的。但神能够使用一头驴来阻止和责备巴兰，那么神当然能够并且会阻止和惩罚那些像巴兰一样贪婪和不顺服的假先知和假教师。彼得使用巴兰的道路作为对这些假教师的警告，他们的贪婪和不顺服不会逃脱神的责备和审判，但同时也告诉教会，神也确保我们，当我们偏离正路的时候，神一定有拦阻，神一定有怜悯。在确认神审判的现实，神的真实的保守也在我们当中。彼得的目的他其实越来越简单，他越来越清楚，我们需要巩固和神的关系。彼得在17节开始将假教师称为他们这些无水的井，有时候曾是被暴风吹动的雾。对于在巴勒斯坦，对于在枯热干旱土地下你长时间行走的人，你走走看啊，没有什么比水更重要，没有什么比没有水的井更让人崩溃了。旷野的炎热干燥，饥渴的旅人看远远的看到一口井，一定会加快脚步，当他走近的时候却发现里面没有水，是多么的失望，让人满怀希望至终却不能救人。那无水的井，这个描述就是针对假教师。然而无水的井，用井来描述这个用法，比更常见的泉源，无水的泉源相比其实蛮少见的。泉源充满生机，它带来应许，但干旱根本无法产生任何东西。为什么不是泉源呢？我想啊，有没有可能使用这个井来讽刺假教师竟然想要提供一个自己所没有的东西，连象征生命的水源都没有的时候，却空有一个看似水源的所在，装成水的容器。对于那些饥渴的人来说，这口无水的井是粉碎的盼望，是可怕的，是剥夺希望的。而那狂风吹逼的雾气更是无法产生的云，既不是让你愉快的晨间露珠，它也不会带来任何遮阳舒爽的云，甚至被暴风吹动的雾气无法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假教师无法给予的。尽管假教师可以做出承诺，但他们是干的，与赐给饥渴慕义干渴的人类生命泉源的神相对来说，这个雾气未免也太短暂了，显得太短暂了，短暂到他的生命好像就要结束，即将要结束。我想或者可能彼得也是在说，这些人要被审判的时候就要到了。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跟各位分享我领教到如何用精辟的比喻来形容讨厌鬼，而是我陷入一个无水的井的思考，到底是先有井还是先有水？应该是先有水才有井吧，没水却盖好的井应该是一个道具，不至于和假教师总是夹带的真理私藏几亿的沉积啊。所以是挖掘了出水，确定有水才造了井，但井造好之后 偏离了路，没有了水脉，导致它干了。跟各位分享，在内务堂邀请我一起同工服侍，接纳我来到这里同工前，我有一段很长的祷告的寻求。我觉得我似乎很想要去福音资源相对缺乏的地方，当然我还有一些不同的原因，就是我也觉得我不配这个合唱，这里有很认真的同工，也有很多有爱心可爱追求神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不配得到好的。在一段时间的祷告之后，很长的时间，有一次神跟我说，哦，所以你喜欢靠自己。我记得我在领受这个意念的时候，我很惊讶，我也感到很羞愧。我们的信仰历程难道不是明明的已经发现了水才努力的完成这一口井，但是当我在需要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也不确定神的说话，神的声音，我也会觉得神有没有这样对我说。那无水的井，那口井，那干枯由来已久的井，是谁造的？弟兄姐妹，信的相反其实从来不是不信，信的相反不是不信，是信一半，因为在另外一半当中，我们用了很喜欢自己很喜欢的方式来呈现神的格局，以至于说服自己心里的私欲是神的意思，所谓的救恩已经缩减到今生的平安顺利。彼得在这封书信当中特别强调他亲眼见证的经历，他在登山时他看见主耶稣的威荣显现，他听见父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经历成为彼得信心的确据。挪亚上古犯罪的世代，挪亚坚持传讲神的道，其实一点点祷告的心，神都叫他得救。你的心会不乏的是难过伤痛吗？罗德的义心，因为索多玛人不法的事天天伤痛，即使在罪恶艰难的环境中，他仍然保持一颗对罪敏感的心。我们在服侍这个世代的时候，我们能就对罪恶敏感吗？彼得说他们晓得义路，他们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在二十节，他这不是说不知道比较好，而是警告我们，既然晓得了就要持守到底。义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这是通往生命的路，只要基督的主权仍然对基督徒有意义，今天的信徒也一样要注意自己的生活，把你的义心带到神面前，让他的话语引导我们晓得义路的方向。杜绝异端不是彼得最关切的话题，晓得义路竟背弃了，经文说他们后来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也说倒不如不晓得。这句话听起来蛮残酷的，但其实是神的怜悯，因为最可惜的是不是不知道，而是曾经知道，如今他却活得好像从来也毫不知情。杜绝假教师不是彼 彼得最关切的。信徒，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最要紧的。晓得义路，我们要晓得义路，是一条不断回到神面前，承认自己不能没有神的道路，以至于即使你在患难窘迫开不了口祷告的时刻，仍然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晓得义路，以至于你可以辨识那属巴兰的道路、属罪恶的道路是不是在自己的脚下，能够持续的晓得义路，那回到神的方向，回到他的面前来祷告说，遇见那一位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的神。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当我们在生命当中看到那一口井，看到一口无水的井的时候，主啊，我们沸腾，我们崩溃，我们光凭己意，我们可能好奇也能就想要狂奔而去，去确认。而且我们面对那消散的雾气的时候，面对我们手中失去的机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要尽一切的可能来挽回，来挽留，我们就自顾自的抛下了你，也抛下与你的关系，我们用上我们所有自己的力气来努力。主，帮助我们在破败、惧怕、受伤的时候回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说我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再一次的不断的尊崇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圣，因为你依然搭救我们，你是那位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脱离那恶者的神。感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